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按照惯例到美国来过境。那么除了在侨宴上高喊台海和平，世界就和平，抛出愿意和对岸沟通的橄榄枝之外呢，他也和驻美代表萧美琴一同观看棒球赛，引发了外界的联想。而外媒也在此时播出了和赖清德的专访，谈他对台独的看法。国台办谴责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分子、麻烦制造者，祭出了经济报复措施。解放军也在东海演习。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则反批中共是穷兵黩武，才是国际公认的麻烦制造者。那么究竟谁才是麻烦制造者？还有这个赖清德此行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关系和台湾的总统大选呢？那么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像我们刚刚上半场讨论的很多的，是否现在是令习近平左右为难，陷入困局？今天下半场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以及政论作家陈。
您好。
感谢您。还有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黄先生好，观众好。
好的，我们也提醒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很快的来听一小段这个赖清德他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对侨湾侨胞们所发表的一段演讲，来听赖清德的说法。
所以在这一个关键时刻，我希望我们在此时此地再次的承诺，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我们一定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好不好？台海的和平稳定不是单纯台湾的问题，而是符合全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的议题。当台湾安全，世界就安全；当台海和平，世界就和平。
好的，刚听到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美国高喊这个台湾和平，世界就和平哦。好的，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青龙先生，您怎么观察赖清德这一次过境美国？还有这外媒之前好像有传出这个赖清德原本想来华盛顿哦，但是拜登总统却是不想得罪北京，但这样的一种传闻和说法，能不能从这一次美方对赖清德过境的接待安排当中看出一些端倪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是这个这一次赖清德的到过境美国哈，这个牵涉到美中台三边的哈，所以这个里头有好几个层面的问题哈，可能要来先做一个理解啊。那么因为美国现在跟中国哈，那么一方面有对抗，同时也希望有合作啊，至少能够恢复这个对话。那么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啊，拜登总统可以骂这个习近平啊，说中国的经济现在是这个怎么样的状况啊，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啊，但是他不能容许台湾的问题变成美中之间额外的一个他要去处理的一个负担，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中共的部分呢，中共其实一直要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我们看到在六月份呢，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中国官员呢就试图说服美国，说拿陈水扁当年的例子啊，意思就是说赖清德会成为另外一个陈水扁啊，变成一个 trouble maker 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从包括这个中国的驻美的大使啊谢峰啊，说用灰犀牛事件啊来形容赖清德的到美国的访问啊，
是。
那么等于是说啊，他们把赖清德的这个访问拉高到一个啊，超过一个过去已经是一个惯例的一个台湾的副总统过境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他主要着眼一个，是因为他在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当中啊，虽然现在他对蓝营非绿的这个两个到三个可能的人选，其实他的整个态势还不是很明确，但是他要打击赖清德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他轻者是要求希望不要让赖清德过境美国变成赖清德的助选的一个这个作用啊，所以他要事先等于是警告或者施压给美国。那么第二个呢，他想要借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他在赖清德出访的时候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东海的演习，也包括宣布对台湾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反倾销的一个判这个宣判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用这样的动作想要诉说 中共这一段时间啊，在台湾啊，这个也有一些阵营啊来呼应的说，这场选举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他用这种方式来借选啊。那从赖清德的角度的话，他怎么去破解啊？他首先当然是他的所谓的台独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啊，这个标签啊一直都贴在他身上啊。那么现在临到选举了之后啊，那么美国啊前不久传出来说美国可能对他有一些保留啊。那么有人一直也有很多人问我说，美国是不是真的对赖清德有所谓的依赖论啊？我认为啊，美国是他拿蔡英文的标准来衡量赖清德啊。的确，他们对赖清德的信任度当然不如蔡英文。那相对他用蔡英文的标准要来衡量这个赖清德啊。所以呢，赖清德我注意到他这一次啊，这个包括刚刚你看到的影片上，他在美国对侨胞的演讲，言必。一称和平啊，那么另外很重要是他接受了彭博的专访啊，
是
这个专访里头有几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讲到说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是不存在一个所谓追求独立的一个架构，那么另外他提到说世界的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啊，那么以及特别提到说，我注意到他的用词比过去要精确的非常的多啊。你现在看到他不会再讲说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会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这个我认为是他更精准的知道在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国际定位上的问题，以及那么基本上美国在乎他什么东西，而我认为这一次他的美国的访问虽然非常的低调，但是透过演讲跟透过媒体的访问啊，以及可能接下来到旧金山之后啊，跟 AIT 的这一位主席见了面之后的交换意见，我认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让美国了解，如果还有依赖论的话，借这个方式来厘清。
好的，非常感谢黄清龙理事长的分析。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次赖清德过境美国，由于碰到这台湾总统大选，所以格外的敏感，就像刚才黄理事长所说的，中共的驻美大使谢峰形容啊，这是一个冲过来的灰犀牛，而他的任务就是阻止赖清德访美。但是这一次在纽约的亲北京人士好像看起来是比上一次蔡英文过境的时候要低调，北京的回应不晓得您怎么观察，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啊，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分析指出，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是让习近平陷入一个左右为难，因为如果反应太激烈的话会引发美中关系紧张，而且在台湾总统大选可能会引发一个反效果，不晓得您怎么观察这次的赖清德过境呢？
首先呢，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的说法，灰犀牛的比喻啊是言过其实，太夸大了，既不是灰犀牛，也不是什么黑天鹅，因为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去中南美洲访问是一个常规一个常态，根本不存在什么好像突发的情况。第二，我觉得这次三方都比较低调，台湾之所以低调不想去刺激中共，那么另外呢，现在海峡也比较紧张，另外美国也是比较低调，觉得只要我是保护台湾啊的台海的和平，防范中共攻打台湾就行了，不至于去波动中共的敏感神经。而中共方面其实也很低调，他比以前表现的低调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共觉得如果他跳高啊做出大反应的话，反而是有助于赖清德的选情，因为现在是面临选举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说三方都低调几乎就是平淡无波，习近平也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他就是按照常规，如果说赖清德访问的时候象征性的搞些军演，甚至赖清德结束时他可能军演动作更大一点，如此而已。我不认为他在这里有什么冒进的动作，任何冒进的动作他们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会在台湾的选举中起到反作用。那么到时候赖清德这次访美非常重要，因为赖清德会访美还有另外两个候选人，像柯文哲和这个侯友宜啊也会先后访问，但是现在他们就是到美国时间来考试，因为台湾有两个因素，一个中国因素，一个美国因素。大选中国因素是负面的，是主动来挑衅台湾的，那么台湾的候选人如果聪明的话都会回避那个因素，因为并不会给他们加分，但是美国因素是正面的，而且美国呢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强加于人，这样的情况下三个领导人三个候选人都会争取美国的信任。但现在分析下来看来，这个侯友宜要得到信任不容易，因为国民党呢他的基调是批评民进党不批评共产党，把这个战争问题的归咎于民进党，不去归咎于共产党的那种穷兵黩武。另外呢，这个柯文哲呢由于显得比较犹疑，比较或者说的负面点比较滑头，那美国也不太容易得了信任，说三人相比美国有可能还更信任赖清德。如果赖清德做到萧规曹水，就是蔡规 赖谁的话，我认为美国对赖英文的信赖清德的信任是没有问题的。那最终赖清德要赢得台湾的大选，这才是根本。
好的，黄清龙理事长，刚才陈破公先认为说，这个习近平没有在这个赖清德过境的问题上，像《华尔街日报》说的那样左右为难，不晓得你怎么看啊？另外也很想请你很快的看一下这两岸在这个问题上的交锋，因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分子，破坏台海稳定，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反批这个中共持续在东北亚和俄罗斯进行这个联合空中巡航啊，在南海还用水炮去攻击这个菲律宾的船只，长期在台海周边的这种对台湾进行的军事侵扰。那么现在赖副总统像您说的出访期间更有这个东海的这个军演啊，那么台湾方面就说是中共的穷兵黩武啊，威胁和平安全才是国际公认的麻烦制造者。你怎么看两岸在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的唇枪舌剑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啊，他从成立以来啊，就是以靠说谎起家的啊。那么我们讲到说之前呢、啊、已经有人早就有人讲说是谁在分裂国家，他动不动就把分裂国家当作是好像是这个怎么样子罪恶的行为，但事实上中共就是分裂中华民国的始作俑者，不是吗？那么另外呢现在动不动把台独两个字啊就给污名化，其实台独非常大的动力啊就是来自于中共的威权，他不给中华民国一条路，他不给中华民国在国际空间上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不就是助长了台独的一个发展吗？那么今天台湾民主化了，那么现在呢，台湾跟中华民国啊，台独跟中华民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这个现状事实上是这个中共的压力跟这个国际间的歧视，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啊。好，那今天回过头来讲，说谁是麻烦制造者？中共今天还继续用他过去的，包括他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这种强横的一个解释啊，说啊这个解决了台湾的问题，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子。包括他拿美国的建交的三公报，那么认为美国已经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当然美国不是承认，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指鹿为马，他就想要用这样子黑白乱讲，然后就可以以为谎话讲多了就可以欺骗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今天蔡英文八年的执政啊，在台海地区啊，国际公认啊，他是维持一个无意外没有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突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啊。那么特别的是非常的谨守一个作为一个区域的成员啊该有的一个分寸啊，所有的问题的形成，特别是在两岸的部分呢，从来都不是台湾主动去挑起的。台湾的若干言论如果让中共感到不悦，那个不是台湾要挑起，那是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作为一个多元的体制底下所自然出现的。但是这一点中共再怎么样他就是不接受，他就是蛮横的用流氓的姿态来面对。所以从这样的跟这样的政权你还去讲说谁是麻烦制造者，坦白讲都是白费力气的。
好的，感谢黄理事长。究竟谁才是麻烦制造者，我们要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然后很快请教陈破空先生啊。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我们推特上的网友他说，麻烦制造者是小布什和北京合作反恐需要对陈水扁政府的这个贬称啊，现在则因立场之异而异，北京对台湾民主有着极度的惶恐和不安，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和催命符，看捍卫民主台湾的民选政府谁都像是麻烦制造者，对台湾虎视眈眈、文攻武吓、野心膨胀，中共邪恶轴心才是当今世界民主和平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另一位网友叫 Lin Chen， 他说，麻烦不是自找的吗？人家台湾老老实实的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招你惹你了？是谁总制造麻烦？北京的大水是台湾人挖开的大堤吗？水库的水是台湾人蓄的吗？好的，这是这个网友们针对这个究竟谁是麻烦制造者的一些看法啊。那么陈破空先生，不晓得你怎么看啊，究竟谁是麻烦制造者？还有刚才王青龙理事长有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想请教你，他认为说其实啊，这个推动台独最大的推手是中共，习近平才是台独的最大推手，不晓得您怎么看，陈破空先生？
对，首先我非常赞同黄教授的观点，其实从历史上来讲，中共才是两岸分裂的罪魁祸首，而且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本来在 1989年之前，有很多次的统一的机会，包括1989年的民主运动。当时李登辉为总统的时候是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那个时候还合统化。如果那个时候中国就实现了民主化，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大国，两岸是非常容易统一的。如果讲统一，我们且不论统一和独立是是非或者是对错，至少是一个选项。所以中共自己啊固守也一党专政，而且镇压人民、屠杀人民，导致了可以说台湾人民呢、跟他越走越远，渐行渐远，越来越离心。像台湾民主化、本土化之后呢，这个台湾独立成了主体民意，尤其年轻人天然都成了主流民意。所以呢，中共他如果是讲分裂也好，讲独立也好，他都要负责任。甚至在1947年的时候，他在那个延安就发表高调的发表评论，说是坚决支持台湾独立，支持台湾人民建立自己完全独立的国家，坚决反对，坚决支持台湾人民跟什么国民政府的斗争等等。所以你要说是台独的始作俑者、同路人或者怎么样的话，中共都是有资格的。只不过呢，现在呢，这个中共所定义的台独跟台湾人民所相信的台独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另当别论。回过头来说，刚才网友提的意见都很对。因为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永远都在北京，在中南海，在最高领导人。因为不管是两岸问题是美中问题啊，中共都是制造麻烦，别人去解决麻烦。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中共如果没有在南海周边去霸凌周边的小国，美国怎么会去介入南海的事情呢？跟菲律宾的军事协议本来都已经疏远了，跟越南都疏远了，结果被迫又再回去应这些国家的请求和要求。而美国是一战、二战、冷战之后肩负世界和平的重责，联合国都赋予的重责，所以他不得不去回。另外呢，如果中国不是去威胁台湾，威胁到这么剑拔弩张的地步，美国也不至于说跟台湾加强关系，同时大量的军购、军售和甚至是军援等等，都是美国要去解决麻烦。中国就好像是一个导弹的这个顽劣的孩子啊，搞的是一团乱，房间一团乱，桌子一团乱。而这个美国是一个大人，理性的大人，希望他成熟点，必须收拾桌子、收拾板凳啊，扫地。台湾也是，台湾虽小，中共虽大，但中共的台湾片从来就是麻烦制造者。台湾是忍气吞声，一忍再忍，隐忍隐忍不发。是蔡英文说的，我不挑衅，但我也不畏缩。我不去招惹你，我也不会是就说是这个畏惧你等等。说这个就维持两岸现状，但是中共一再去破坏现状，甚至越过海峡中线去行事。说北京他自己很清楚，包括中印边界还有东海，他就是麻烦制造者，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在说的麻烦制造的时候，北京先把自己理清了再说。当然北京的话都反着读，要反着说他的读他的话呢，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明白了。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再很快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啊，请这个黄青龙理事长回应一下。这位网友是我们 YouTube 上的网友，叫做高呼，他说关于为什么卷入这场战争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以及为什么美国很难在中国本土打赢战争，已经有很多精彩的答案了。但从表面上来看，为了政治正确，美国政客需要发表对台湾友好的声明，但美国已经多次私下向台湾施压，要求其和缓言辞，不要激怒中共。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苦情，他说按照中国对外五项基本原则互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条款呢，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事活动说三道四，中华民国政府不需要中国政府教师爷般颐指替使的说教，我们希望中共冷静理智的对待赖副总统出访过境美国，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发出过激的言论。这位这个苦情这网友很有意思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有一位网友是我们推特上的华荣，他说赖清德誓言绝不向极权主义低头，台湾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点尊严。好，这是我们网友们的评论。黄清龙理事长，我想利用最后的时间，因为您在台北啊，很快的也来请教你，现在最近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如何？这一次赖副总统啊，这个到美国来过境，在纽约还特别跟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去看了一场棒球赛，两个人的照片，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赖萧配已经成型了？究竟现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内部的最新情势如何？会不会牵动美中关系？也请您跟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分析好吗？黄理事长，
对这一次赖副总统在纽约过境的时候，特别到大都会棒球场啊去看了一场球赛啊。那么我看到媒体有布露一张照片呢，两个人的背影哈、都穿着球衣啊。那么赖副呢是一号球衣啊，这个萧大使的话是十一号球衣啊。那么后来这个外交部啊，然后出来解释说为什么一个选一号，一个选十一号啊。所以一号叫做勇往直前呢，十一号呢叫脚踏实地啊，十一就是两条腿的意思啊。那但是呢，所有的这个这个人啊都在猜啊，会不会他们就是这个接下来啊，就是萧美琴会不会就是赖清德要挑选的副手啊。当然了，这个时间呢还有啊，因为只要在11月24号啊， 这个中选会正式受理登记之前呢做决定就可以了哈。那么应该讲说啊，早在去年呢、啊，当赖清德来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态势基本明朗了之后，萧美琴就不断的被提出来，他可能是个人选啊。那么为什么萧美琴会被提出来啊？当然有人说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啊，的确他们两个拿出来放到街头上的竞选看板的确非常的抢眼啊。但除了这个以外啊，主要还是因为啊，第一个，萧美琴在驻美大使的工作深得美方的信任啊。那么透过萧美琴如果成为赖清德的搭档的话，这个对于啊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得到美国的一个这个支持或者说这个信赖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萧美琴呢、啊、是小英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战友啊。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小英跟赖清德在2000年的这个总统之前的大选前的初选啊，曾经有一番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竞争啊。当然后来啊他们基于大局还是合作了啊，但是政坛上啊有关所谓的赖系人马英系人马这种说法还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到大选前啊，是不是真的两边能够百分之百的合作啊？那么如果让这个萧美琴到赖清德这边变成副搭档的话，那么赖小英啊，不管是他个人的情感上，或者说他对他内部的所谓的英系的人要做安抚啊，要让他们来全力支持赖清德，都相对的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啊。好，但是呢，当然也有人传言说，可能赖清德并不是真的那么的愿意啊。有人更传的更多的是过去的这个文化部的部长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当然离11月还有点时间了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一趟的一个这个访问啊，对赖清德来讲，有一句媒体的评论，我想是公平的啊，就是不失分就是得分啊。所谓不失分，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波啊，美国很多人要考验他，中共是要看着他这个失败啊。但是如果他能够顺利的走完这个行程啊，那么完成，特别是重要一点是，得到美方进一步的认识跟信赖，我想他就成功了。这对选举当然对他来讲是正面的。
好的，非常感谢黄理事长跟我们介绍这台湾总统大选现在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陈破公先生，随着台湾总统大选越靠近，其实美中台三边的这个关系也是会越来越微妙的。您怎么观察？究竟会不会像是刚才王金龙理事长前面所说的，在中共的要求之下，美方的态度又会是什么呢？最后请教您的观察。
谈不上什么中共的要求，中共来说对台湾都是负面影响，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只是呢，美国和台湾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就是遏制的，甚至是恶魔的这个因素。那赖清德这次访问美国，主要是要通过一个考试，如果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初级考吧。那么只要他讲话得体，表述呢明确，然后又有赖归这个蔡归赖谁这种格局，再加上刚才黄教授也讲了，这个萧美琴跟他在一起是一个加分，因为美国对萧美琴的信赖可以增加对赖清德的信赖，对蔡英文的信赖也可以增加对赖清德的信赖。我觉得呢，在赖清德这次过去纽约之后回来的时候，经过旧金山，如果美国能够再提高一些待遇的级别，有些议员呢、甚至议长呢，或者更高级别的会见呢，这样可以提升了赖清德的地位，对，尽管对中共有所刺激，但是既然美国是对赖清德建立了信任的话，应该在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帮助赖清德的竞选，站在台湾呢，可以稳定一下政局，因为台湾现在需要政局稳定，并不需要说是一个急剧的动荡。如果内部能够团结稳定的话，巩固台湾，对付中共，加强美台关系啊，对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国际的和平，的确像赖清德所讲的一样，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个重要的一致的方向。
好的，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黄清龙黄理事长两位针对这个赖清德过境美国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提醒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针